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章啊，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九章的最后，也就是57节到62节。我们今天稍微再回顾一点啊，九章最后的内容啊，因为九章最后的内容和十章是有相关性的。我们知道呢，九章从46节开始呢，就在分四段呢，在讲谦卑的教导，而且谦卑的难度呢越来越大啊。从最初显然是门徒自己因着骄傲而来的纷争，这是很容易分辨的罪啊。到最后，我们上次最后分享啊，要回去辞别家人啊。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我们看见这标准啊，远比我们想的要高得多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为什么说谦卑的功课啊是越来越难呢？因为我们会越来越看见。我们自己的义啊变得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讲到回去葬他的父亲，讲到容他回去辞别他家里的人啊，就变得很难分辨啊。我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不是挺有道理的吗？啊，那我们等会儿再来解释哈。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一段呢和第十章整体的关系，整个第十章都是在讲做工。这个主题啊都是在讲工人做工啊。所以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工人他没有谦卑怎么做工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十章的第一节说，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主开始差人出去做工是在谦卑的教导之后。否则我们出去做工是在做谁的工呢？是在做我肉体骄傲的功呢，还是做主想要我们谦卑在他旨意里的功呢？所以不是说我想做主的功就是好的啊。所以主要预备他的工人，预备的方式就是我们前面看见的，他要有一个谦卑的过程。而谦卑最后呢，讲到九章的57到62节的部分，我们稍微再回顾一下，为什么这些人他看不见他们的问题啊。那一开始一个文士要跟从主，他看不见，他其实吃不了苦的。第二个呢，一个人主呼召他的时候，他说要回去埋父亲啊，他看不见，其实死人埋死人啊，他要做的工作不是去看地上的埋葬啊，他是要看见灵里的生命。到最后就更是了，他要先回去辞别家里的人，他看不见，其实他是舍不得地上的事。所以这些呢，大家有没有注意，无论这三个里面哪一个啊，都有一个词是反复出现的，就是我啊。九章的57节，无论你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啊。九章的59节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啊。九章的61节，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啊。你可以数一下这里多少个我呢？但没有一个说主，你要做什么，对吧？问题出在哪呢？就出在这里。为什么神要先让我们谦卑呢？因为第十章一开始主又设立了70个人，发现了这鲜明强烈的对比了吗？一系列的我啊，九章的57节我，59节我，61节我啊，到第十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主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自己前面。所以等会我们解释第十章的内容。当主开始设立之前呢，人的我需要被破碎的。如果我看见的还是我呢，我就看不见主了。所以我们是因为自己被破碎才得救的，也是自己更多的被破碎才能被主使用去做他的工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可能刚刚得救的时候，世人也看不出他跟世界世人的区别，因为我还是很大。甚至呢， 我们有的也受洗了，也说自己信了，但跟世界没区别，可能相当长的时间，甚至到一个地步呢，也只能说也许他并不是真的信了。所以有多大的程度啊，我没了呢，我们才有多少的证据啊，这个救恩是确实的在我身上。所以我要上十字架啊，是没有办法，没有其他的路的。就是我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不配，我也没有什么可以拿到主面前去跟他争辩的。甚至我找到的一个没有人能够反驳的理由，我回去辞别家里的人，我相信地上没有人能够反驳。主说，手扶着篱向后看。主是知道人心的主啊，我们这个话呢，我们对着人对着人是没法说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是怎样。也许一个基督徒他真的是一心向着主的，他就是回去安排一下。我们自己作为人，我没办法判断，但是主知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那的确就是说中了这个人里面的心啊。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谦卑最大的敌人呢，其实是自己来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啊。这个我会表现的很多的层次啊，比方说呢，我会觉得，哎呀，这世界我还没有玩够啊，我还想更多的在世界里啊，还可能表现的什么？那我也很委屈啊，我觉得世人都亏负我啊。我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啊，所以当我出现的时候呢，其实更多的是在讲我配得，我的权利是什么？我的权利当出现的时候，主就没办法做工了。而且呢，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容易就被这很强烈的肉体的需要，或者说我的主张所抓住，而且没有底。我们看一节经文，稍微看一下这个危害在什么。我们看一下箴言，旧约的箴言啊，旧约的箴言的30章啊。旧约的箴言30章15节，神是用蚂蟥来做的比喻。箴言30章15节，30章15节，他这里说呢，他说蚂蟥有两个女儿，常说给呀给呀，有三样不知足的，连说不够的，共有4样，就是阴间和石胎，进水不足的地，并火。在这里呢，神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啊，来讲人里面当想到我以后会有的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够。大家有没有觉得我是填不饱的？无论这个我主张要什么，是不够的。我们上次不讲了吗？回去辞别家人可能就不是一个晚上，可能一辞别就是10天啊，再一辞别可能就10个月了，对吧？我们都举了这个例子，对不对？主不是不让他回去辞别，因为他一辞别就出不来了啊，因为他里面的心他就没做这个决定啊。所以蚂蟥是个很典型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这个动物的特点就是呢，它吸血吸起来是不够的。蚂蟥是要吸比自己的体重大几倍的血，而且是吸到它抓不住了，他才自己掉下来，就他会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他并不是说他这顿吃饱了他就不吸，他会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所以他这里讲到阴间啊，石胎啊，进水不足的地啊，病火啊，都是这样。就像进水不足的地是怎样的，就你浇多少水呢，他都没有办法浇透。那传道书说呢，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啊，贪爱钱财的不以得钱财为知足。就是我喜欢这样东西的时候呢，你给我多少都不够。 一个孩子如果真喜欢吃冰激凌呢，什么时候他会不吃了呢？送医院的时候就不吃了。就是肚子吃到痛了，要送医院了。只要你敞开让他吃，他会一直吃下去。所以我们其实只有两条路可走啊。第一条呢，主动谦卑啊；第二条呢，被动谦卑。我们总是会需要谦卑啊。主动谦卑呢，就是神的话给出来，我知道他是对的，然后呢，我在话语里，我选择把我放在十字架上，我听他的。或者被动谦卑呢，我吃到冰激凌吃到肚子疼，我总是也要停了。对，就像蚂蟥吸饱了，他也抓不住这个受害者的腿了，他也只能掉下来啊。所以阴间也是一样啊，阴间要灵魂是没有个够的，他会一直想要，一直想要，一直想要。所以我们这是看见我们的敌人哈。那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九章，大家记不记得约伯记啊，神为什么许可撒旦攻击约伯啊？大家记得在约伯记应该是哪一章哈，在37章，是37章，在29章到40章，约伯在最后的陈述里啊，你可以去数一下，他讲了多少个我。给大家做一个小的功课啊，约伯记的29章到31章，这是约伯最后的陈述。他要跟神争辩，他争辩到最后呢，你会发现他只讲了一件事，就是我。这里面的我是无数，数都数不清。为什么数不清呢？就是神的目的就是让他的我显出来。这就是神许可撒旦攻击他最终的原因。所以大家很可能会觉得啊，我这不公平啊，神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那我想问你，你的生命比约伯好吗？如果没有呢，那我们趁早闭嘴，说明神有的是要对付我们的地方。神今天没有做，只是因为我们还受不了。约伯是受得了，神看他配得。那你可以想一想，约伯要什么时候他才把这些我才显出来啊？你去看看约伯记最初他受的苦难。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苦难是坏的啊，苦难其实是非常好的。神知道我们里面的我有藏得多深啊，约伯就藏得在最深最深最深的里面。当那个我全出来的时候，最终神破碎他。他说，我以前风闻有你啊，现在亲眼见你，我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他又讲到个我，这个我是在懊悔就对了。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我应该有的地方。好，我们回到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要 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很长的一段，十二节。这一段呢是唯独有路加福音才有的，其他地方没有讲到。这个和路加福音九章的一开始，那一次的差门徒不是一个事件啊，是两个事件。路加福音九章那一段一开始一节的那一段呢，是其他几个福音书都讲到的。所以这一次是差七十个人，那一次是差十二个门徒，是有些区别。这是个背景啊。那我们先看一下上下文。显然主开始过渡到一个话题，讲做工。做工不是一件可以轻忽的事情啊。整个第十章呢，事实上是给工人说的话。第十章前前后后讲了太多的关于换句话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去思考的内容啊，是或者说一个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更多要去想的内容，在第十章。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十章的开篇呢，是这事以后，这事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主已经借着四个段落讲了谦卑的道理以后，所以谦卑预备人心之后呢，人是要被拆出去做工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被招来做什么呢？招来在这地上享福的。如果要在地上享福呢，主就可以把你取走回到天家，因为天家的享福比这地上要大得多。一个真基督徒真的要享福，是要回天家才享得了福的啊！所以在地上呢，真的得着主，换句话说呢，真的被主对付，谦卑啊，我是被钉死在十架、被破碎的基督徒呢，就要被拆出去了。而且拆出去呢，我们看见有几个特点啊。第一呢，是主设立，所以你会看见主语就不再是我了。不再是我，哪怕是也不是说主啊，我要你设立我，对不对？有没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对吧？比如说我很想做工，主啊，我要你设立我，这个的道理就和九章五十七节那个人讲的是一样的。主啊，我要跟从你，你觉得这个好啊？我们很快就会把他拉来受洗的，对不对？没错，对吧？就有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那你还不受洗吗？主说你。你不行，这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你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所以不是我要说，我要怎么，我可以做就可以做的。所以主语先换过来，是第一个特点。主设立七十个人是主的主权，甚至今天属灵的恩赐也是圣灵按照己意在分配的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啊。那做主工，首先第一个点。最根本的基础是主在做啊，所以呢，这里是一个证据哈，十章的一节是个证据，十章的一节的后半段也是个证据，是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在他前面，注意吗？所以第一节讲的非常清楚，主在设立，主设立完呢，是他要去的地方，没错吧？而且呢，是在他前面，意思就是什么？最主要的工作谁在做？是主在后面做的，对不对？只是差这几个人先到前面去。就好比你要做饭，然后你孩子特别想帮你，应该是怎么样的？应该是你告诉他做什么，对不对？比方说你准备今天要做个排骨，他上来呢，抄手拿出来一个大白菜，你说这排骨要不要这个东西？他说不行，一定要做这个。到底谁做主呢？对不对？然后他上来就给你把白菜已经切好了，他不是在帮你做饭，是你在帮他做饭，是不是？主要去哪做成是主说了算，主要去哪收割是主说了算，主要拆谁去也是主说了算。那这个时候主会拆谁呢？主会拆那拿出排骨来的那个，对吧？是不是？对，就是两个孩子都拿了，一个拿了包菜，一个拿了排骨。那你说主说什么？主说我要那个，因为我决定做排骨。这个和亚伯和该隐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主要去的地方，他先拆人去。好，第二个点，两个两个，对吧？两个两个的意思就是主要配搭人， 是一起做工的。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做主工的时候呢，你都会看见呢，主在你不远的地方呢，一定给你配了一个同工。并不是说呢，这个同工是陪你所有的工作到底的。我们知道在所有我们过去2000年看见很多主工哈，他一个阶段是某两个人，之后呢又是另外几个人，就是从使徒行传你就看见，对吧？最早是保罗是跟谁呀？巴拿巴，对不对？马上就变成保罗跟谁呀？希拉，对不对？但很快到书信的阶段，你就会发现希拉也不是唯独一个了，还有谁上来了？提摩太上来了，提多上来了，路加上来了，到后来连马可都上来了，是不是？保罗有多少工人？保罗有很多同工，但是呢，你会发现保罗并不是他一个人在做。比方说呢，在提多的那里，他是在哪个教会啊？在克里特教会嘛，对不对？提多书特别讲到克里特人，对不对？他给提多写信的时候，特别讲到克里特人怎么怎么样。这说明什么？在克里特这个岛上，是保罗和提多在同工的。阿门。对，所以两个两个。好，那我们再往后看第二节啊，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哎，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工还没有开始做就开始祷告了，就是这几个工人先被拆的时候啊，按道理我一开始会想什么，我要去做什么？要做排骨，那你要教我怎么做排骨啊，或者怎么洗，怎么收拾，对吧？那该怎么解冻？那你总得教我关于这个工该怎么做。他先教他们要祷告，而且教他们祷告的内容呢，甚至不是从要做的工开始，是从工人开始的。啊，我稍微要解释一下这个意思啊，大家想一想呢。一个禾场啊，会不会工人过多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当你开始做主工的时候啊，你会意识到呢，其实做主工最难的，也是最耗费时间的，其实是洗脚来的，是吧？就是哪怕你是在讲神的话啊，真正得着灵魂的其实是在讲完这一段之后他跟你的交流。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呢，约翰福音的三章，那半夜跑到耶稣面前去的那个老人家，他是第一次听见耶稣吗？不是，对吧？但他是什么时候得救的？自己半夜跑到耶稣面前去的，是吧？那耶稣那个时候要睡觉怎么办？还是要讲的嘛，是不是？对吧？大家记不记得在雅典，保罗讲了一长篇的道，最后大家一听说复活就一哄而散的时候，有一个人上去了，那个人叫丢尼修。丢尼修这个弟兄到后面就是雅典的大主教，他悄悄上去，那这个时候保罗得加班的，对吧？保罗不能说我讲完了，这课上完了，得休息啊，下次再来听。所以，工人做的工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不见的地方，而不是看得见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工人永远都是不够的。所以大家呢去教会哈，容易呢受那些看得见的人影响。我想告诉大家呢，那些站讲台看得见的人哈，你都不要太在意了。往往那个生命好的呢，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啊。不要以为一个人会讲道，他就很了不起啊。也许一个人会做饭，他才了不起。为什么？因为他可能一直做了几十年呢。那没有他一直做饭，那教会很多人他就进不来，因为你知道教会一做饭人就多，这个是个铁律啊，没办法的。对， 你只要教会有饭吃呢，人就一定会多一些，他没饭吃呢，人就一定会少一些，这个没有办法。所以工人呢，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认为什么重要才是重要的，也是主知道哪里需要才是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工人70个人当然是70个弟兄，但问题他们一被招，第一件事居然是一起祷告，求更多的工人被拆出去。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第二呢，他们这个祷告完了，主用了个比喻。用什么比喻呢？当收的庄稼，用收庄稼来做比喻。好，我们来想一想，收庄稼这个比喻到底什么意思呢？庄稼这样东西啊，它有个特点，就是呢，人参与的阶段啊，在人看来很重要，其实呢不怎么重要。哪几个阶段人参与呢？撒种人参与，收割人参与，中间人都不参与啊。我想补充一点啊，这是在以色列，不是在埃及。埃及和以色列有个最大的种庄稼的区别，埃及种庄稼是靠灌溉的，以色列种庄稼是靠下雨的。因为你有本事把水从约旦河挑到那个山坡上去，那你也可以啊，你根本做不到。所以以色列没有水，神不降雨下来，他就没收成。埃及是靠尼罗河灌溉的，所以他做得到。所以埃及代表世界，世界的人是体会不到这个靠主的心的，所以这里有很强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他就告诉你呢，收庄稼的过程就是撒种，你撒一下，收割你收一下，太阳也是从神来的，雨也是从神来的，没有蝗虫也得靠神呢。收庄稼不是说啊，你看着风调雨顺就好，是不是啊？明天开始收割，今天来一堆蝗虫，你收得到吗？有哪个有本事说我们家庄稼一定今年没蝗虫呢？有哪一样是人做得了的？好，最后连种子都是出于神的嘛，是不是？生命是主才可以给的，人又造不出种子来的，对不对？我们讲福音课的时候就讲过，对吧？那这杂交种子不停的杂交的，种子又不是人做得出来，那得靠神。那神给的种子，你只不过撒个种，最后呢，神带你去收割一下。好，我为什么要这么解释哈？因为人呢，做工的时候呢，总觉得这工呢，好像挺重要的。事实上呢，撒种完了哈，那个田地啊，就是人的心呢。大家还记得马太福音13章的那四种地吗？四种地就是四种人的心呢。那犁田这个工作是谁在做的？还是神在做的。因为让人悔改还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看见的很多主工啊，只不过是主把荣耀送给你而已，仅此而已。主给你的话语，主带来已经谦卑的人，你把种子撒进去，过几天他要觉知得救，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你说是不是？那道也不是你的，人也不是你带来的，这个人的心预备好了也不是你预备的，对不对？讲的话没有圣灵带领你也讲不出来的。好，最后这个人得救了，你说你该怎么办？你说主啊，我赞美你，就是这样吧，是不是？你说主啊，谢谢你，我不配得你让我做这个工，我真是太蒙福了，对吧？因为我要在地上做那些工，我得不着满足，最后还满头包。对，你让我做主工，你让我这么高兴，还有机会收割，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是不是？所以你说收割庄稼这件事情，这是主把喜乐送给我们的事情，我真是很多时候很深的为此感谢主。我说主啊，我真是不配得你让我去做这些，就把你做的就高兴，就让我来高兴，这是我觉得我哪里配得呢？这就是主了。什么叫做主工呢？ 这就是做主工。现在大家理解了吧？做主工不是你在做，做主工是主在做，是主做好了让你签个名，这就叫做主工。一幅画是他画的，最后署名，你在下面数一下，你该怎么数呢？你该说奉主的名，对，这就对了，不要数自己的名。对，就像约翰署名，约翰署的名是什么？施洗约翰，一个声音，这就对了，对不对？施洗约翰说他是谁，他记得他怎么为自己做见证的，他说我就是那个声音，好不好？我盼望每一个做主工的人都记得自己只不过是那个声音啊，应该是约翰福音的一章啊，大家看看施洗约翰是怎么介绍自己的。约翰福音的一章，约翰福音一章的20节19节，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啊，不是使徒约翰啊。一章的19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啊。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注意，他说：“我不是啊。”他没说他是谁。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说：“我不是。”那到底是谁呢？好，23节，注意，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我是那个声音。名字都不需要有的啊，可以了。这个署名署得很好啊，这个署名真的是体现了约翰的原则，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原则啊。这就是每个工人要记得，要我必兴旺他必衰微呢，下次我就拆不出去了，因为主不会再拆我了啊，我回去好好再经历9章最后被破碎的过程啊。所以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其实在被主破碎啊。真正做主工的时候呢，相对比较少，这就使得呢更需要祷告，主要差工人啊。所以做主工，工人缺呢，主要是的确我们总是喜欢数自己的名啊。好，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啊。这是第三个讲到第二节我们要点到的点啊。我刚才点到的是庄稼，收庄稼啊，这个比喻，一个多一个少，在说什么呢？在说啊，要做的工作真的很多很多。这个地上啊，有多少失丧的灵魂，就有多少要做的工作。主都为每一个灵魂付了得救的代价，我们呢？我们很多时候。想来想去就自己一亩三分地啊，是，哎呀，我这是很多时候我也很羞愧啊。他知道我每次去见一些生命很好的老仆人的时候，我听到的话不是说哎呀主做了在我借着我做了多少功，我常常听见的是亏欠啊，对主亏欠很多，都是亏欠啊。深以为然，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都是亏欠。所以我们能给出去的其实是少之又少，所以工人本来就少，工人呢给出来的时间又经常呢打了折扣。所以这个的对比，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什么才是地上最重要的工作。这个是我们借的这一节要好好想一想，什么才是让自己吃饱过得更好一点，让我更大一点，更有资格去责备别人一点，这些如果要有意义呢，其实我们不需要主了。所以真正的工作，真正地上的工作，其实是做主工来的。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一个听见这篇道的人啊，都好好想一想，主给我们呢，其实可以给很多东西，真的是可以给很多东西，他有的是能力嘛，对吧？我们想要的什么地上的钱财也好，名誉也好，他也可以给我们。问题是这些东西会过去的，而且呢，这些东西也不能给我们带来真的满足。所以主招我们呢， 他其实真正要做的就是要差我们出去在地上做成他的工，这是招我们唯一的目的。当然了，到第十章最后你会发现做成他的工先要得到他，这是我们另外的话题要讲。所以十章也是个递进的结构，就像九章后面也是递进的结构，所有起点都是基督显明他自己以后，彼得认出基督以后，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话就变得越来越深刻了，就不单单局限于治病赶鬼啊，大家都很开心的这个状态了，神的话就开始直击我们的心了。然后在这里呢，他开始讲到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就是我地上的事和灵里的事，到底哪一个工作更重要？所以神没有强迫我们，注意呢，他用的是祷告，对不对？祷告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才会去嘛，对吧？他这里没有说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他这里没有讲什么呢？他没有讲求庄稼的主强迫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工人不能被强迫，愿意，然后呢，主在他的主权里再分配啊，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好，我们来看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啊，如同装羊羔进入狼群啊。第三节也是极其重要的。这节在讲什么道理呢？在讲这个工呢，在人看来啊，不是一个能让你得着地上开心的工作。没有哪一个羊羔会跑到狼群里去，对吧？所以你自己愿意呢，这个愿意一定不是肉体的愿意。没有哪个羊羔肉体愿意进狼群，一定是他自己灵里的选择才可能的。所以一个工人呢，靠着一时的热情是坚持不下去的，是不可能的。一个工人靠着理性的说服也是坚持不下去的。一个工人除非真的得着主啊。所以到第十章最后，马大和玛利亚那个故事啊，是一个到得着主的一个最高潮的教导。我们把十章整个十章解完，你就会知道，原来哦，做主工是这么回事，哦，原来跟从主是这么回事。所以起点是什么呢？起点就是你得知道主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就是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情意味着不是我高兴啊，你比如说土浅石头地，那个种子一撒下去，一开始人也当下欢喜领受的，你高兴，讲的很有道理，一遇到逼迫就退后了。所以这也是一样，主差我们去做的工作的确是会有很多逼迫的，洗脚的工作的确不是那么令肉体愉悦的哈。他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所以主一开始把话都讲得很清楚，虽然这个工作做成会带来极大的快乐啊，这个快乐这个喜乐啊，是你站在主的心呢，你才会品尝得到的。比方说你真的看见一个失丧的灵魂呢，回家你真的感受到呢浪子回家的那个喜乐，这种喜乐呢不是肉体能够感受得到的。但是呢在这之前你的确是忍受了老父亲眼泪和痛苦的，是吧？对，所以主怎么在地上被逼迫，主差的工人也怎么在地上被逼迫，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假设好像哎，主差我去我很高兴，你看人很尊敬我，事实上并不是，人尊敬法利赛人，人不尊敬基督。所以如果你发现了大家都把你当做一个特别高大上的这个宗教人士来对待来尊敬的时候呢，要好好想一想，大概你离法利赛人比离基督更近一点，大概是这样。所以对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地上人眼里好像比较高大上的这样子是一个真正主工人的样子啊，事实上并不是啊。那所有的工人也要小心啊，如果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呢， 大概也是有些问题的。好，我们再看第十章的第四节啊，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啊，不要带鞋啊，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啊。这在讲什么呢？这在讲要求比我们想的还要高啊。其实这个在第九章的一开始也有，就是主的工人呢，他的确是不能够为自己预备什么的。那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门徒啊，那七十个人他永远都是这个状态，至少他在被拆出去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必须得是这个状态，对吧？他可能回来会有一段休息的时间啊，不是说呢他所有的时候他都没有口袋，他都没有第二双鞋啊，这样的状态呢只有真得着主的，或者只有主自己是这样。那或者说呢，彼得是这样啊，雅各是这样啊，老使徒的保罗也是这样。但问题是呢，在这里第三节到第四节至少让我们看见一点，那我要出去做主工的时候一定不能是我在预备啊。为什么要这样？大家可能会想，那如果我有剩余为什么不可以带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可以带呢？我就不信这七十个人每个人都没有第二双鞋，这个好像有点夸张了，是吧？每个人都没有个口袋吗？总是有的吧，对吧？第二双鞋和一个口袋也不是什么那么难得着的东西，说明主在命令他们不准带他们有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做主工就是一个依靠主的工作，就是一个依靠主的工作啊。那我呢很喜欢举的例子哈，就是戴德生老弟兄的例子，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啊，因为中国人所有的基督徒呢应该都应该记得这个老弟兄啊，因为他对中国的基督徒的贡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圣灵给他的恩典。大家知道他的在中国做的这内地会啊，在最初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是靠着什么起来的吗？他只有10个县令，还是10个英镑，我记不清了啊，反正是也是10块钱吧啊，他存到银行里去啊，这就是所有内地会最初所有的东西了。啊，他说呢，我把10个英镑加神所有的应许存到了银行里。然后等到最后啊，他们有好几百个传道人，在他晚年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力已经不是同日而语了，几十年以后的啊，整个西方的这些基督徒们都非常清楚的知道，内地会在中国所做的工作是极大的得神祝福的。这个时候呢，在英国呢，有一个主的基督徒，是个很有钱的基督徒，他死了。那个时候呢，他把他的财产呢分成了3/3，当中呢1/3全部给到了内地会。啊，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是个什么量呢？差不多按照当时内地会的开支，够十年的，就是这个老弟兄啊，就是个去世的弟兄，有钱到一个程度啊，是非常有钱啊。那神当然也是，他肯定也是按照神的道在做工啊，在做他的工作啊，地上的事情，神也祝福他啊。但是呢，我并不是说这个是最好的啊，肯定是你去做戴德生的事情是最好。但是呢，他也有这个感动，把钱捐出来是非常好。那好过不捐出来，霍霍掉了，对，那是更糟糕。那问题是呢，你知道戴老弟兄是怎么说的吗？他底下的这些同工们都非常高兴，说再也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再也不用担心？10年不操心了，可以坐在那做主工了，还不开心吗？戴老弟兄说有点麻烦，因为呢10年里你不再靠着主了，你靠着点钱了。现在大家知道第四节的意思了，阿们。大家知道第四节神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了？ 这个跟我在地上有没有这双鞋没关系，所以大家总是盯着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这样东西啊。就算你有主也不让你用，你当然可以用，你用了你就不会依靠主，这就是一个律。这就是为什么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难的，因为有钱的人难免他不依靠钱财，对不对？你让一个有钱的人不依靠钱财太难了，太难了。因为这就好比有十年的开支摆在那儿，你说你是依靠这银行的钱还是依靠主？你是嘴巴说依靠主，说说而已的，没有哪个人不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安排谦卑的环境如此重要。你只有真的没有那双鞋的时候，你才会依靠主。你说主啊，鞋子在哪里？这一双已经破了，是真破了，底都掉了。那我要再去传道呢，你得给我一双鞋了，否则我就出不了门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人敲门了，而且敲门的人就是要给你一双鞋的，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尺寸也是对的。那否则你怎么感谢主呢？不是每个人给你一双鞋都能穿的，对不对？你买鞋还得买好久，为什么？因为经常断货缺号的，不是什么人的鞋你都能穿的。只有主知道你的尺码，因为你就是他造的嘛，是不是？所以对，什么叫做主公呢？做主公就是百分之百依靠主，对吧？我不是很喜欢举戴老弟兄这个祷告谢饭的例子嘛，对不对？他们那天没早餐了，对吧？戴老弟兄要谢饭，跟着他的那个年轻的小弟兄说：“饭在哪里？谢什么饭呢？”老弟兄说：“我们谢了就有了啊，谢了就看见了，不是看见了才谢啊。”这就是依靠主啊。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四节的后半段啊，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啊。这句话呢和前面稍微有点不同的意思，这个呢有圣经学者不同的解读啊。那我先说说这个马唐纳弟兄的解释啊。他的解释呢是说，问安呢是在当时的犹太人里面呢是一个礼仪啊。就像我们今天问好一样，那这种问好呢比较浪费时间，就是寒暄了，对，寒暄一通呢可能一看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对，所以他的意思呢不需要太耽搁时间啊。我觉得也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解释角度。那我自己的领受啊，我说说我自己的领受啊，我的领受呢可能跟第五节有一定关系啊。第五节讲到愿这一家人平安，第六节讲到若有当得平安的人。所以问安呢其实是你假设呢这个人配得平安，你去问他的安。事实上呢我记不清了哪一个地方啊，应该是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某一段啊，就是当一个人他不是主的跟从主的，你是连问他安都是不可以的。就他决定了听见了福音，他决定了不要，你是连问他安都是不可以的。这个道理就和十章我们刚才读到十节到十二节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决定不要，你连尘土都要从脚上跺下去，你还怎么可能问他的安呢？所以我的领受是，你不是逮着路上逮着一个人都去寒暄问安，问安其实就是你把他当朋友了，是不是朋友得靠福音来判断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人他不想做主的朋友，你怎么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呢？你来告诉我，怎么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主会到最后说连你家里的人都是你的仇敌，否则你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怎么理解？你家里人怎么可能成为你的仇敌？你至少是家人嘛。那我来告诉你，他不要主他就是你的仇敌，因为他不要主他最后就是逼迫你的，这个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否认，你不能因为有血缘关系你就否认这一点。这就什么叫做谦卑就体现出来了，谦卑就是主说是就是，主说不是就不是，虽然我不愿意，我也承认主你说的对， 我先跟着你，我先相信你。所以谦卑只有一个对象，就是对着主。哎，谦卑就是主的话，就是绝对对，这就是谦卑。所以一个基督徒呢，领受不到这个程度呢，很难去做工。我这个话呢，如果去和今天刚接触福音的人说呢，可能要跟我吵起来，我也没有办法，是吧？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会觉得你太霸道了，哎，凭什么耶稣全对？说这话的时候，我都要跟主认错，主啊，你原谅我，我只是在用愚昧的人的话说的，我不是这颗心，我也不敢这么说。主啊，你的话真的是全对。所以如果他不要主，我怎么问他的安呢？这是我的领受。那我盼望大家两个都接受哈，这两个都对啊。我至少我觉得我的这个领受，我相信是对的。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在第四节结束，我们看第五节啊。无论进哪一家啊，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啊。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啊，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啊。这第五节在这里他在讲什么？愿这一家平安啊。大家看见愿这个词吗？我们祷告的时候经常会说愿啊。愿的意思啊有很丰富的。第一，他在讲呢主的本意。这个工人就在把主的心讲出来。工人如果不讲主的心，就不要去讲话。闭嘴是最好的，是最聪明的。你张口就要让圣灵带着你讲主要讲的话。主要讲什么？主他盼望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嘛，是不是？所以他愿得救，不愿沉沦。但问题是，愿也意味着让你自己选嘛，对不对？愿的意思很丰富，对不对？对吧？那愿就说明我的本意是什么？愿就说明你可以选，你可以拒绝我，你可以不要，但是我本意就是要给你平安的。那你不要呢，我也没有办法。还有呢，愿的后面是这一家，说明这一家随便这个人可爱不可爱都在。这一家里可能有什么？可能有在人眼里还挺高大上的人，也可能有在人眼里挺恶败坏的人。他在这干脆没按人的标准做任何的区分。如果这一家有杀人犯呢，怎么平安？对不对？我不是在抬杠啊，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绝对的嘛。那你说愿这一家平安，包不包括这个杀人犯？包括的。等会我要来解释什么叫真平安。对。所以愿这一家平安，首先表明主的心愿，其次表明你的选择，最后呢，所有的人万人全在里面。好，平安要解释一下了，什么叫真平安？真平安一定是和第九节神的国临近了相关的，一定是和第十一节走的时候也再说一遍神的国临近了相关的。平安如果没有悔改是不可能得着的东西。平安就是福音呢，是不是？否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第六节，若有当得平安的人啊，我要给你平安，你难道不要吗？我经常会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是你要给一个不信的人，哪怕他特别的不愿意听任何的福音，你要为他现在的难处祷告，他也愿意的。为什么不要呢？对吧？求一把嘛。万一灵了呢？求什么？就求赶紧我现在这些麻烦赶紧解决掉。这是人眼里的平安，朋友们，弟兄姊妹们。人眼里的平安就是我现在有的麻烦赶紧没有，未来所有的麻烦都不要有，这就叫平安。那这样的平安你来告诉我谁会不要？举个手。举手的人大概脑子是有一些问题的，不是吗？那如果是这样的平安，怎么还可能有第六节？那第五、第六节他说不通啊，怎么还有什么配得不配得，当得不当得？那每个人都当得吗？谁会不要呢？如果你说的是愿，那我就理解成你想要把平安给我，对不对？那我要吗？我要， 那你怎么解释后面第六节怎么叫当得？那你就应该所有人都要了吗？那第六节就跟第五节这么矛盾了。那怎么会有跺跺脚上的灰尘土跺下去呢？怎么还有可能有人不接待他们呢？你来回答我，不可能这样的事。如果我有个方法能把你今天的麻烦解决，能把你永远在死前的所有麻烦都解决了，你不要吗？这样的平安你不要？这就说明根本不是这个平安，对吧？那是什么真平安呢？我们来读两段神的话吧。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三章第一节。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注意后面是什么？你们应当悔改。好，我们再来，这是施洗约翰讲的，再往后翻一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四章的十七节，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叫真平安。施洗约翰开始的信息第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开始讲神的话，第一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九节后半段说什么？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是不是一个道理？现在大家知道神的国临近你们意味着什么了吧？后面那篇道该怎么讲下去了，对不对？别人可能会说，你说完神的国临近我们了什么意思？你们当悔改。哦，那这个平安我不要了。宽门窄门就是这么来的，对不对？悔改这是我不要了。所以你今天要跟人说祷告，哎，我给你求主，求上帝啊，把你麻烦解决，他一定愿意的。然后我们说求上帝，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你要悔改你的罪，否则你的麻烦会不断的下去。是是不听，算了，换一家，别的庙更灵一点啊。所以人呢，得不得平安的心啊，真的不在神呢，是在我们自己呀。这就是传道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就是福音了。你把福音讲出去，你总是要告诉人他现在的麻烦到底因为什么，你总是要告诉他，你要真的从根本上解决这麻烦，只有一条路，就是到主那去悔改你的罪，没有别的路。主不要对你不好才这么做的，主正是因为要帮你才这么做的，对不对？啊，你就好比我今天看见你生病了，我说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动手术，把这个东西拿掉。你说可以，除了动手术，我其他什么路都可以走。那你说我能怎么做？我说我做不到。一个医生说，我可以给你动手术，我百分之百能让你好。你说除了动手术，什么都可以。啊，从贴创可贴开始啊，到吃药，干啥都行。那你说，你这么跟上帝说，上帝能怎么说呢？上帝说，你只有悔改，我一定能让你好。你说除了悔改，干啥都行。上帝是个医生，他给你开了个药，叫悔改。对，你说除了悔改，什么都可以。那这个医生说呢，那你就找别的医生去。反正他是医不好了啊，所以这就叫当得平安的人。第六节，什么叫当得平安的人呢？就是谦卑的人。所以呢，第十章在讲一群先谦卑的人被拆出去，去救一群后谦卑的人。这就是地上在发生的事，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觉得，整个人类的历史，你要一句话总结呢，就是一群先谦卑的人被主拆去救一群后谦卑的人，这就是人类的历史啊。不停地在往前进，因为主在救人嘛。 主的目的就是要救人嘛。所以若有当得平安的人呢，就是他明白了，哦，神的国临近了，我要悔改，他就当得了。好，这个时候呢，你求的平安就归到那一家，就临到那一家，你就是主手里的器皿，救了一家人，不然就归给你们了。这个就有意思了。这句话哈，会给工人很大的鼓励的。为什么？大家想一想，工人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好，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你今天呢，带着平安的福音去到人家里，这家人悔改了，你得到了什么？我问你，你得到什么？你得到大喜乐了嘛，对不对？你很高兴啊，对吧？你跟神一样体尝到浪子失丧的灵魂最终能回家那个喜乐，你得到喜乐。好，我问你，如果这家不要，你得到什么？你很痛苦，被骂是不是？啊，你得到逼迫了吗？是不是？被人赶出去，对吧？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把脚上的灰剁下去啊，是很狠的，而把脚上灰剁下去啊，我们等会儿来解释，不是这样的心啊。你也得着了，你求的平安，主没有收回去，他不要给你了。所以呢，一个工人啊，真的不吃亏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预备的地方，上帝预备的礼物，永远都不收回去。那就意味着呢，神一开始造了方舟，他也可以造就够八个人住的八张床，他也可以造呢够所有人住的。现在呢，其他人都不要，我就可以在方舟里踢球了，对不对？否则呢，就像个小潜水艇一样，就够一张床，是吧？现在呢，还可以打打球，对吧？没事呢，还可以运动运动啊，上面跑一圈都没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全是我的嘛。神，你觉得预备的地方，他会收回去吗？你觉得神预备给每个人的平安和祝福，他会收回去吗？那你怀着爱要给的对方不要的话，就归谁呀？就归你了。啊，记住这句话啊，这个会给你很大的安慰的，不然就归于你们了。啊，所以就好比呢，你手里拿着十颗糖，啊，给三个要的孩子，你跟他享受他要的喜乐；给七个不要的孩子呢，这七颗糖都归你了。啊，第十章的七节，你们要住在哪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啊，这一段在讲什么呢？他说你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啊，这个啊，我觉得对于一个骄傲的人来说还蛮难的啊，是不是？人的骄傲啊，是潜在骨髓里的。大家不要以为做工很容易啊，做工你得真的把自己放在主手里啊，你就像颗很柔软的球哈，你随便滚到哪哈，随便怎么样形状都行，这是非常难的。而且不说你可能很多时候对吃的东西会有要求，对不对？你可能说这东西不行啊，辣的不能吃啊，那个太咸了啊，你这菜做太咸了，呵呵，对，你怎么这么多酱呢啊？你是放那么多酱啊？是，那我记得有一次戴老先生啊，跟着一个年轻的孩子啊，一个小工人，年轻的工人一起去西南，中国的西南传道。那天住在哪呢？他们住在一个猪圈的顶上啊，就是呢那家呢实在是有点简朴，所以。底下是养猪的，然后呢这个顶上呢就搭了几根木棍，上面放了几块板，这就是床了。那天就睡的那味道呢是比较的特别了哈，那天晚上应该是 有非常多的味道陪伴他们的啊，然后呢，经常还会一些响声嘛，对吧？对。那你可以想一想那个年轻的工人啊，那晚睡得怎么样了哈？所以，一个工人呢，为什么他说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大家想过没有啊？
要搬。
工人的谦卑是很难的，不单是攀比，有的时候你说这是我的权利啊，我这个猪声音太吵了，我睡不着。是不是啊？这个猪半夜可能会有点响的，然后呢可能是味道真的有点大的，还有呢可能是真的这个饭吃不下去的。嗯，戴老先生有一次去到一家客栈吃啥呢，那天那家客栈里那天只有用煤油熏的蛇肉。哈哈哈哈，告诉大家这是个真事儿啊，不是我编的，煤油熏的啊，不是我们今天高级餐馆里的那个烤的大王蛇哈、啊、那东西可是好吃的哈、啊、那东西可是大厨师料理出来的哈、啊、那首先我相信戴老先生这辈子可能没吃过蛇肉的啊，那咱是吃过可能也不在乎对吧，吃过不在乎也就算了。那你从来没吃过蛇肉，你试试看。那我也告诉你，蚂蚱和蝗虫是可以吃的，你没吃过，你吃了试试看。会端上来一盆烤蚂蚱。嗯、对。所以你说那要搬家不是说就是你要攀比啊，不是说他们家有烤排骨吃，你馋他们家烤排骨，有的时候就是放弃你的权利。端上来一盘没有熏的蛇肉，吃还是不吃呢？对，吃还是不吃呢？那你说不吃搬家啊？搬家这家就听不见福音了，就是这个道理了，是吧？对，你可以吃着蛇肉跟他讲福音嘛，是不是？睡在猪圈顶上也可以跟他们讲福音嘛。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些话啊，这些话主就是本意来的。我不是说我们是做到了才有资格啊，主的标准就是这样的，我们只有知道做不到才可能做得到。我说主啊，求你破碎我，我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我也的确愿意，求你呢把我能变成像这样不从这家搬到那家的人啊。同时呢我们也要看见我的权利是什么呢，主给了，就是工人得工价呢是应当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权利啊好像是很容易做到的。我们喜欢主张的权利呢是人的义，比方说呢我回去辞别亲人，这是我的权利啊，我觉得放到哪都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为什么这个难呢？因为你觉得我本来家里有两双鞋的，为什么要拿你这双鞋呢？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你以为戴德生弟兄得靠别人供应才能活下去吗？他可是个很好的医生啊，他随便在哪要养活自己，那可是绰绰有余的。他不是自己说我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的，他不是这个概念。他可是一个好医生，他哪怕在英国，他哪怕在中国，他也可以行医，完全养活自己的。那你让他得这一家人的白白的供应，他要放下多少的骄傲呢？不要以为好像我是做不到，我来问你要的，不是的，我就真的是依靠主，因为这就是主供应我的。谦卑是很难的，我坐下来，可能是因为教会有免费午餐吃，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心态。还有一个心态是，我坐下来，我就是因为这就是主给我的供应，我要欢喜领受，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无论是因为这蛇肉我不吃不愿意，还是因为我的骄傲我可以自己挣我不愿意，我总归都有可能不愿意。我可能从左边掉下去，可能从右边掉下去，反正最后我发现我没睡在床上。哎，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这些事儿 好像听一下就觉得很容易做得到。当你被主差出去的时候，不是说你背后没有供应，是你在面前你只能接受主给你安排的供应。你住在那家就吃那家的，工人得工价就是应当的。这就是个主的命令。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好，第八节啊，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啊。这个我就不再解释了哈，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对，摆上什么吃什么。哎呀，说说很容易啊，人若接待你们，摆上什么吃什么。大家知道，想想很容易的，就是我要去一个地方，想想很容易。但是呢，当事实发生的时候，因为你想不到他会摆上什么，这个是最要命的。你知道，你想想是很容易的。什么叫做生命呢？生命就是意外发生时候人的反应才显出生命嘛，对不对？你想得到就不叫生命了，对不对？比方说啊，我去一个地方传教，比方说我要去印度传教，那我知道什么呢？那地方可能做菜呢是可能比较油的。啊，因为我想我吃过印度菜的嘛，对不对？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在加拿大吃的印度菜根本不是印度菜，对吧？是改良过的印度菜，那里没有这种东西的，那里拿上来的真的叫印度菜，我从来没见过的，在印度才有的。就好比在加拿大的中国菜，其实中国人来了都知道根本不是中国菜，没见过这种东西。那你怎么办？端上来了，你吃还是不吃呢？我相信啊，在这里也有吃过各种辣餐馆的人哈、啊。那你回中国去西南，你去再吃一顿啊，试试看啊，吃一顿就行了啊。所以好，我们来第十章哈、啊，第十章的。第九节啊，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啊，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啊。注意第九节的一开始是要医治的，对吧？所以我们前面为什么解的没有那么慢啊？我们现在开始神的话，我们开始解的很慢了啊。大段的神的话，如果我们是有红字版的圣经啊，这一大段全是红字的，对。全是耶稣的话，耶稣的话呢最好读慢一点，因为这就是最宝贵的。上帝跟我说话，我最好不要听得快快的，听得慢慢的。那他为什么要先讲这医治呢？啊，这里我们要解释一下，耶稣在地上做的三件事了，治病、赶鬼和传道。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把这三件事同等，耶稣做了治病，对吧？耶稣也做了赶鬼，也做了传道，是吧？当然是在地上的时间，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做最后一件事，这是他最重要的事。他在工作的这三年半就做，主要就是三件事：治病、赶鬼、传道。啊，这三个不是平行的，这三个是一个因果关系，所以你不能把这三个并列。治病和赶鬼是为了传道，这就是三个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传道。所以如果你把三件事并列，就相当于呢，你把耶稣做的工，治病也当做做工的目的，赶鬼也当做做工的目的，那就走差了。因为什么？如果耶稣只治了病，比方说那个瞎子看见了，但是最后瞎子没有得救，还去了地狱，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这就是第九节的意思，你医治那城里的病人目的是后面那句话，对不对？医治病人是要告诉他们神的国临近了。好，今天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把这个讲完，十节留到下一次。那假设我今天呢应某一个有需要的朋友的邀请啊，去解决他的困难或麻烦啊。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他，困难解决了，你觉得我该怎么办？我该说神的国临到你了，赶紧悔改，因为你已经看见福音了， 已经看见神的神迹了，赶紧悔改。我想告诉大家，每一次人经历神的神迹，要更谦卑一点才是蒙福的。如果你的谦卑程度没有增加一点的话呢，以后的麻烦会增加一点。因为神的光绝不突然返回，或者使人心变软，或者使人心变硬，它一定会有两个结果之一。所以当我们去给别人治病也好，赶鬼也好，去帮助别人也好，这样的事做成了，他就见到了光。你如果不把话语给他，这个工人就没有做工，其实没有做成神的工。话语一定要跟上神的工，因为这才是工作的全部。他听了话语就必须得做选择，我要还是不要，我要了心就软了，我不要心就硬了。所以法老虽然我们看见的是十灾，但是呢，在我看来，神给了他十次的恩典，对不对？每次神都挪去了，哪怕最后一次，你可能会说，那不对，最后一次死了个长子，对，只死了一个长子，老二还没死吗？你们家没有老二吗？你们没有老三吗？我想告诉大家，到红海的时候，所有兵丁全死光了，那才叫审判呢。下了红海的所有埃及的兵丁全死光，一个都不剩，不是挑出来谁老大才死的。神没有恩典吗？神其实十次之九每次都给他恩典，十次之九每次他都心硬，最后就是红海的审判。所以红海既是对信的人洗礼，也是对不信的人埋葬。所以这就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跺跺脚上的灰，这是必然的结果。盼望每一个听见的人呢，不要跟神去摔跤啊，不要做雅各啊，越早的谦卑越蒙福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这恩典是借着耶稣已经做成的十字架的救恩赐下的，今天已经没有任何隐藏不给我们的。我们今天面对这全然显明的，已经没有任何隐藏的话语，父啊，唯愿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说，主啊，我愿意谦卑，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跟从你，我愿意真的舍弃一切啊，来到您的面前做您的工，求您差遣我。父啊，求您使我们这里已经信的都能够兴起成为那些工人，去收割您的庄稼，我们这里没有信的能够谦卑接受救恩，免除永恒的审判。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